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我们讲座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祈。圣保禄，为我等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课，启示与信仰。首先我们要谈的是以开放的心胸来追求真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由懵懂无知，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逐渐的了解所有的事物。所以我们学习到各种的知识，不管是天文、地理、做人处事的道理，或者是谋生的技能等等，这都是使我们的理智能够得到真理的光照，而摆脱无知的束缚，继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生活的方式。因为人的理智在于追求真理，而人的意志则在于追求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不断的学习各种的知识。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早上7:30就要到学校去早自习。那有一天我跟妈妈讲说，老师跟我讲我只要8点到学校就可以了。妈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是7:30到学校，你可以8点到学校？所以妈妈就想要了解学校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就到学校去问老师，他问老师说，为什么我儿子8点到学校就可以了？老师跟妈妈讲说，哦，因为你的儿子啊，在早自习的时候太吵了，会影响到其他的学生，所以呢，他8点到学校就好了。所以我记得从小到大，每天早上都要很早去上学，我觉得好累啊。我原来想说，是不是大学毕业以后或是研究所毕业以后开始工作就不需要那么早去学校上课，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没有想到进入了社会以后还是一直不断的学习，甚至于是从错误中学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在学习呢？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无知的问题。那这个无知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从天主教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无知是原罪的一个结果。我们看看天主教道理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原罪在于缺乏原始的圣德和义德，然而人的本性并没有完全的败坏，他只是在自己的本性的力量上受到了损害，要受到无知、痛苦和死亡的权利的困扰，而且倾向于罪恶。这种对于邪恶的倾向称为私欲偏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无知是来自于原罪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持续不断的面对原罪的后果的挑战，所以就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去克服它，不管是无知、痛苦，还有死亡，还有其中的私欲偏情，这都是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困扰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去想想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当天主创造人的时候，世上人的本性是完美的，具有原始的圣德和义德。我们可以说，天主原本创造亚当、厄娃，他们本身是具有圣德和义德的，他们是有充分的能力可以管理整个宇宙，但是因为人的堕落，所以造成了原罪的结果，所以也造成了现在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自命潇洒，无拘无束的，他所有的一切行为因着时间、地点和习惯，还有他自己的嗜好等等因素而改变，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被任何原则或形式所规范，所以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仍然是依照他们的原则而行事，至少没有原则就是他们做事的原则。 同样的，一个人的生命中如果没有赖以为生的原则和信念，也就是真理，相信在他的生命中自然会失去应该遵循的方向，没有任何可以掌握的真理，而充满了问号和矛盾。在若望福音记载着，主耶稣曾经对宗徒们说过，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他就是真理的本身，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会获得生命。所以他已经很清楚地启示了他自己，他就是真理。在耶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也曾经问过耶稣说，那么你就是君王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就比拉多回答说，什么是真理？这句话真的是问得很好，我们也在问什么是真理。可是主耶稣他自己早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然而因为人的心硬，不愿意接受他，也就是不愿意接受真理。从古时候到现在都是有同样的情况，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接受真理还有拒绝真理。当一个人在建立自己的生活原则的时候，若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错误，相信他整个生命也会导致错误的结局。这就好像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他要先做出假设，他假设他要研究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怎么样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他做的假设是错误的，那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有能力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踏实的生活。所以说有的人他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拒绝真理。例如说无神论，他们拒绝天主，他们拒绝道德律，那为的是什么呢？他们为的是要达到自己所谓的自由，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没有所谓的真理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么乱的原因。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渴望，无论是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都会依照不同的年龄程度学习不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文学、道德规范等等课题，这些课程都是属于真理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真理就包括了所有的一切，而这些学科就是属于真理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人所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莫过于获得真理，而这种满足是胜过于对物质的享受，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有限的，随即而存有而后又消逝，也都会耗尽消逝的。这就是我们第一课所提到的，什么是有限的，什么是无限的。我们应该要借由眼前的证据和事实来了解并证明真理的存在。例如说，我和一些人相聚在一起，在这个当下就是一个存在的事实。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理性来判断真伪，例如说数学的公式推演，或是物理化学的实验，这些科学的方式可以来证明我们的假设的正确与否。然而我们所接受的真理多半是来自于其他人的教授，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们所教授的内容是确实无误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欣然地接受，成为我们自己的信念。所以我们在接受真理的时候，教授的人很重要， 我们要确定他是不是这个专业的权威，这样他讲的话才是有说服力，我们才能够相信他所讲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记得在小时候，对于解数学题，对我们来说是蛮大的挑战。但每一次，当我们能够解开一个很难的数学题的时候，那种满足，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好，我们这边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父母是谁，因为有许多的证据显示出，证明说我的父母是谁，所以对这一件事情，我们是十分肯定的。因此，对于真理的了解，首先是在于什么因素使我们了解，其次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了解真理。对于我们的理智所能了解及分析的真理，我们称之为知识，那就是说我们理智可以了解的部分，我们称它为知识。但是有一部分的真理，那是超越于我们理智所能了解的部分，那这就必须要依赖信德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称之为奥秘。因为人的理智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无限的真理，那就是天主，天主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人要以谦逊的态度才能够了解真理，谦逊永远是最佳的人生态度。除非天主自己愿意将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真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不是天主愿意让我们得到那么多的知识，搞不好人到现在还是活在石器时代，还不知道怎么样生活，哪有现代这么发达的科技与文明。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天主的启示。天主是全知全能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将人所不了解的真理传述给我们，将我们应该要了解的真理揭示给我们。在天主教中教导我们，在旧约中，天主将许多重要的真理传输给人类，我们称之为天主的启示。我们以信德的眼光得以了解天主是全真、全美、全善，有完全的智慧，而且是全能的。天主可以用他所愿意的方式，将人所不了解的而应该了解的真理揭示给我们。天主也借由教会的训导当局的无上权威，将真理教导给我们。天主的启示，无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方式传输给人类，都是为了让人类分享他的智慧、美善和爱。事实上，在天主内，他本身就是圆满的，而且无所缺乏。然而，他之所以要将真理启示给人类，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爱。就如同父母为爱子女，愿意为他们牺牲一切，也就是出于爱。但是人是有限的，因此人的爱总是不完全的，无法与来自于天主的爱相比较。有一些真理是天主以自然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的，借由我们与生具有的理解力，就可以了解这些知识。这些真理并不需要借由启示的帮助就能够了解。例如天主的存在，人类灵魂的不死不灭，和存在于宇宙之间的自然律等。而且这些真理是所有人类生命的基础，这也是每一个人生命过程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应当要掌握的基本原则就是天主教的价值观。天主愿意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人类，受到启示的人则可以清楚而毫无错误的明了。有些真理若不是借由天主的启示，就完全无法了解，因为这些真理关系到天主内在的奥秘，例如说天主圣山的奥秘以及恩宠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超性的真理。 如果天主不启示给人类，人类就无法了解。所以，天主的启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自发性的，一种是被动的，这两种形式。所以圣保禄对我们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由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所以天主不只是以超性的启示来介绍自己，甚至于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与世人同居共处，并显示出他对人类无限的爱。耶稣基督就是所有预言与启示的圆满。我们想想看，天主对人的爱有多么深啊！在旧约时代，天主将自己以各种的方式，不管是借由民长、先知，他所选定的人，把他自己介绍给人类。但是他觉得这样子还不够，到了新约时代，天主派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取得人形，来到这个世界上，将所有的真理启示给人类，亲自来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想到天主对人的爱到底有多深。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天主与人类接触并且启示了真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天主不断地以各种的方式与人类接触，并且将真理教导给人类。他启示给他所选定而且是适当的人，再由他们以文字记录或是口述的方式传递给其他的人。例如说，在旧约里面的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若瑟、梅瑟、明长及众先知，在新约时代除了十二位宗徒以外，还有圣保禄等等。然而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的圣人受到圣神的感召，为了实践天主的旨意而为天主做见证。然而在启示中最有效的两股来源就是圣经及圣传。圣经以及圣传是天主教真理的来源。圣经是由天主所启示的主要的记载文献，而且他交给人类之后经由代代相传而到现在。圣传是教会在起初即有的传统，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哪一些书籍确实是由天主所启示而来的，以及哪一些是天主所愿意以圣经来启示给人类的真理。因此我们不愿意如同那些不接受圣传的人们一样，冒着可能会造成错误的方式来解释真理。在这一方面教会是保守的，意思是要保持原来的传统。教会训导当局，为了确保所公布的教理是正确无误的，以及拥有解释真理的无上权威。天主不只是在历史过程中与人接触，即使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圣神仍然不断地光照我们的理智，并且驱动我们的意志。只要我们能够拥有一颗开放而敏锐的心与纯洁的灵魂，就能够在个人深切的内修生活中与天主相遇。这种感受是真实而持久的，同时也是世上的一切受造物无法取代的满足。因此信仰是可以触碰到的，是可以体验的，而且信仰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主怎么样启示了他自己。巴伦主教这样说，这个也是我们熟知的故事。在旧约中记载着有一个名叫梅瑟的希伯来人，他在埃及的宫中长大。当他从埃及的王宫逃出来之后，流亡了许多年，来到了西乃山的山坡上。 他为他的岳父耶特洛放羊。有一天，他注意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他看见了有一些的荆棘被燃烧，但是没有被烧毁。他决定走近，仔细的观察一下。当他走近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梅瑟，梅瑟，不可以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这位说话者表明了他的身份：“我就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之后，这位神给了梅瑟一个使命，让他回到埃及去，让那些被奴役的选民获得自由。当梅瑟问这位要派遣他的神圣力量，请他表示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听到的是：“我是自由者 ，I am who I am。”梅瑟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他在思考着，这位神是所有神中间的哪一位？他知道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明，例如说山神或是河神，这个种族或是那个种族的神，他所听到的回答却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因为这个神明暗示着说，他不是众神中的一个，不是一个可以被界定或被定义的存有，他的名字就只是自由者。根据这些提示，天主教主流的传统神学拒绝将天主视为一个存有，而是所有一切存有中至高无上的。实际上，这指出了天主是存有的本身。多马斯·阿奎那用拉丁文说 Ipsum esse， 存有本身。多马斯还说，天主不属于任何种类，甚至于不是存有的种类，这就是说天主是无法定义的。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摩著有一部有名的著作《存有论证》，他说天主是人所能想象的最大的存有。乍看之下，我们都会说这种说法确实很直接，天主就是至高者。但是我们再回头想一下，至高者再加上世界，那就应该是比至高者还要大的。因此，天主就不是人所能想象的最大存有了。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天主是没有办法被限定的。所谓的大，还有更大。所以天主是无限的，所以没有办法用大小来界定的。虽然这样看起来是极大的自相矛盾，因为真正的天主再加上整个世界，当然会比天主本身还大。这些所谓的推论，即使穷尽人间所有的语言，都无法详尽的描述天主到底确实是谁。天主的本质是一项奥秘，这个词是来自于希腊文 muion， 意思是说闭嘴。在20世纪的神学家卡尔拉内说，在陷入沉默之前，天主是我们最后要述明的那一位。而圣奥斯定早就说过，如果你要明白，他就不是天主了。如果我们能够轻易理解的事物就在我们的身边，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因为我们就在那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你就是你，你不是别人。运用比较及对照，我们可以理解周围的事物。如果我们说我在这里，在那个地方，你在那里，那是天主，而我在这里，那是一个柱子，不是这样。天主不是在我们中间最大的那一个，你我的存在，然而还有一些更大的东西存在，而天主就是那最大的东西。其实天主并不是那个最大的存在物，天主就是他自己。所以当然我们又要回溯到旧约中的梅瑟了。当有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应该如何回答呢？这是一个 一般常识性的问题，你是谁？我该如何定义你呢？天主的回答是，我是自由者， I am who I am。 这个回答显然没有告诉梅瑟答案，好像是在说，不要问我这个愚蠢的问题，不要拿错误的问题来问我。我们想一下，如果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就能够叫你，而你就会回应我。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想要掌控你。我可以在电话簿上查到你，或是在网络上搜寻到你。一旦知道了你的名字之后，也就可以了解你更多了。所以，当梅瑟问，天主，你叫什么名字呢？而天主的回答是，我是自由者， I am who I am。 意思就是说，你无法掌控我。因此，在神学上的语言，灵性生活的服务就是这样，它意味着在灵性上改变你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天主是我们永远无法掌控的那一位。今天的节目内容暂时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至之座为我等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听日